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耶稣说，天国又如一个要远行的人，将自己的仆人叫来，把财产托付给他们，按照他们的才能，一个给了五个塔冷通，一个给了两个，一个给了一个，然后动身走了。那领了五个塔冷通的立刻去用来营业，另外赚了五个。同样，那领了两个的也赚了另外两个，但是那领了一个的却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藏了。过了多时，仆人的主人回来了，便与他们算账。那领了五个塔冷通的上前来，呈上另外五个塔冷通，说：主啊，你曾交给我五个塔冷通，看，我赚了另外五个塔冷通。主人对他说：好，善良忠信的仆人，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我必要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那领了两个塔冷通的也前来说：主啊，你曾交给我两个塔冷通，看，我赚了另外两个塔冷通。主人对他说：好，善良忠信的仆人，你既在少许的事上忠信，我必要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随后，那领了一个塔冷通的也前来说：主啊，我原知道你是个刻薄的人，在你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在你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敛，因为我害怕，所以我去把你的塔冷通藏在地下，看，你的人还给你。主人回答说：可恶懒惰的仆人，你既知道我在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敛，那么你就该把我的银子交给钱庄里的人，待我回来时把我的连本带利取回。所以你们把这个塔冷通从他的手中夺过来，交给那有了十个塔冷通的，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富裕，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手中夺去。至于这个无用的仆人，你们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必有哀嚎和切齿。上主的圣言。我们听了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也很容易理解的耶稣的比喻。上个星期我们听了十个童女，五个明智的，五个糊涂的。今天是继续这个相同主题，等待，等待末日的来临，用主人远行，然后仆人等待。那么结语很简单，就是每一个人该好好的工作，给谁的多呢，向谁要求的也多。如果我们把这个比喻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我们大概都不愿意认为自己是那只领了一个塔冷通的，我们可能也不敢把自己看成是领了五个塔冷通的，就是比较极端嘛，一个是可恶而懒惰，一个是超级杰出嘛，塔冷通，各位知道这个字啊，从希腊文后来慢慢变成英文，变成 talent， 就是才能的意思，本来是才能的意思，后来在当时的社会呢是一个重量单位，不论是金子银子，非常大的一个数量。重点是这领了两个的应该比较是类似我们一般的人， 能不能够按着天主赏的才能，我们大概也可以这么说嘛，这个世界上面大概绝大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普通人，你我都属于这一类的吧，我想。当然有一些人比较杰出，那是恭喜他们嘛，对不对？我们就是感谢天主创造那么多有能力的人为我们大家服务。那么有一些人就是特别的，就是从福音的故事看是耍赖的了。那就我们希望不要陷入这个情况。问题是怎么样当这一个，怎么样当这一个普通人啊，普通人。那今天蛮惊讶的是，我们听到读经一，因为通常读经一是跟着福音选的，就对应着选，选一个比较能够搭配的嘛。那讲了一个贤妇啊，贤淑的妇女啊，这是在箴言的最后一章啊。直接从这一个文字上面来看，当然就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主妇嘛啊，那被称赞到不行，对不对？那你问这个妇女做了什么事呢？你仔细读，我希望各位仔细读。我们今天很可惜，只读了大概三分之一多一点点。它是从31章第10到31节，希望各位回去读一下完整的版本呢、啊，非常美的称赞一个，当然是在当年哈耶稣前大概两三世纪的妇女的情况。其实我们今天虽然社会的变迁，每一个人的角色有点转换，我们今日对于妇女的理解不必跟过去啊古代一模一样，但是基本上作为一个角色的扮演，怎么样扮演的角色，我们总是可以学习的。你仔细看这一个妇女啊，她就不过做了她用福音的话吧应该做的事。我们最近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当别人道谢的时候，谢谢，你会再答应该的，应该的。以前是说不客气嘛，对不对？现在是应该的。英文会说 my pleasure， 对不对？各有各的回答的方式。我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字，应该的。我也经常用这个字，应该的，就是的确是我应该这么，我应该做的。这个妇女不过做了她应该做的，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啊，做什么呢？纺织、纺纱、织布，你可以讲更多嘛？哈，喂鸡、喂鸭，对不对？然后照顾先生、教养孩子、帮助邻人，有特别吗？非常特别，因为我们做不到，不是吗？很奇怪，对不对？本来是每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角色扮好的，做不到，就变得特别的被称赞。另外一个小的理由，这是对各位比较困难一点点，就稍微讲一点这圣经的常识了啊。从31章的第10到31节，一共是12节经文，22节经文，对不对？刚好是希伯来字母的22个字母。希伯来字母有英文26个嘛，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希伯来文22个字母。我们中文呢、啊、中文有一个特别的诗的写法，叫做藏头诗，对不对？很多是头念哎有句子、啊、这是一样的、啊、它就是有22个诗节，每一节是顺着这个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排下来的、啊、是非常美的一个文学作品。好，当然重点是内容。我前面说的，你直接看它当然是谈论一个妇女，那么他也以这个妇女当作一个榜样，就好像这个福音中的那两个仆人啊，你注意到那两个，一个是领了5个塔冷通，一个领了2个塔冷通，没有因为那领了五个，他得到五个比那个两个得的多嘛，对不对？但是天主对我们不是这样比较的，不是我们人跟人的比较，是人对于天主所赋予的才能跟使命是不是尽了力。所以给了5个得5个，给2个得2个，都尽力了。所以两个人的报酬是一样的，听到一样的话，善良忠信的仆人，在少事上你尽忠职守，就给你大事做，然后怎么样，你来进到主人的福乐里面。所以很简单啊，这是等待天国的基本态度。我们回到箴言，箴言31章前面7、8章，他是谈那个智慧啊， 对智慧称赞智慧的诗，就在整个犹太社会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概念。我们读到最后，慢慢读到以后，发现那个智慧就很像很像，在新约以后耶稣来了，说很像天主第二位。所以教父们、初期教会的神学家都毫不犹豫的把智慧就直接转换一个字，因为智慧这个字是希腊文的阴性名词 Sophia， 它要本用在耶稣身上，用在天主圣言身上，它必须换成阳性的字，就变成一个 Logos。那毫无疑问是很清楚可以肯定把这个概念就真正用到这个耶稣身上，就所以在旧约里面已经把那个天主的智慧已经非常像一个人在描写拟人化的。那当然这还是个概念嘛，所以你在这个全部的箴言的作品当作背景的话去看，会发现这31章是结尾了所以他谈的只是拿了一个人间的例子来表达我们谈的那么智慧有榜样吗？有，人间有。你看这一位很好的妇女，我们当然知道整个圣经传统有别的方式来表达智慧的，最著名当然是撒罗曼王，撒罗曼是智慧之王毫不疑问的。但是你看这个历史的发展我就发现可以想象的是，当王国灭了，司祭不太负责，先知常被杀害，很可能这是背景啊，我们只能想象，很可能是背景。然后呢，现在呢，这些古老的被天主感动的人，他们去描写这个天主的教导，说其实天主的智慧从来就没有离开人间，那么世上的人也从来就不缺榜样，就在我们身边，就是一个村姑村妇或者是王公贵族。我们今天是11月底了嘛，前两天啊 ,11 月17号我们教会庆祝一位方济会的一位圣人，在赎方济会主保啊，圣丽莎皇后。很遗憾，我那天我请大家望弥撒没人来，很遗憾没有人特别来了啊，在赎方济会的主保。那这个女孩皇后，讲皇后有点夸张，她是贵族的，她嫁给一个诸侯啊，然后呢很年轻就去世了，大概14岁结婚，15岁生产啊，然后呢生了3个孩子。她的先生呢很快就是因为去打十字军啊，参加十字军啊，然后染疫就去世了，然后她呢自己也24岁就去世了。她24岁短短的生命当中，她当过闺女，我们讲真女，童真女，她当过妻子，她是母亲，她是寡妇。我们在这个日子里面啊，11月17号也读了同样的一段读经一啊，就最好的一个榜样。所以其实整个的圣经，整个的教会传统，我们不缺榜样的，就是把我自己现在该做的事做好。说实在的，再简单不过了。可是我们都知道做不到，做不到是自己不做，没有别的理由，自己不做，没别的理由了。那我们看今天这一个结局啊，这一个领了一个塔冷铜的是那个不尽责的那个结局啊，丢到外面的黑暗中，把本来说的也夺走了。然后只有哀嚎跟切齿。有一个很有趣的连结啊，就是对不起，不是要掉书袋啊，就是可能我跟很多朋友分享，我最近在读这个但丁的神曲嘛，我就很惊讶，我还在看这个地狱篇，很像我们中国的对地狱的一个想象，对不对？那好，我读到那个第七层，我慢慢发现但丁在谈描写这个地狱的那些情况的时候呢，就是因他是对比着我们基督信仰的各种不同的罪啊，譬如说七罪中啊，那在地狱里面是那个罚，那但丁的想象是那个罚跟我在生前犯的罪是对比的。我举几个例子，很清楚说，在这个贪饕的罪，贪饕啊，好，这个人在地狱就永远张着口，什么都吞，怎么吃都吃不饱。啊，这是罚，诅咒神明，诅咒神，啊，这个人呢，在地狱里面躺在地上，面对着天， 拼命的喊叫，不停。同性恋，以前没有女性的了哈，所以叫就男性叫鸡奸，对不对？同性恋怎么样？他们在地狱里面是躺在一块干的，就是荒漠里面，一毫无处都是荒，什么都没有，象征什么呢？因为本来婚姻，本来男女的两性关系是要生产的吧，是要产生果实的，是要参与天主创造的功能，大化工的。那这个同性恋是不结果实的。我看了这段，我真的吓了一跳，我淡定的那个想象啊，不得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一定会这样被地狱这么十几层，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见中世纪的一个基督徒，他当时的想象啊，当然是一个热心的一个基督徒嘛。那文化今天的福音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可以用点这个图像去看看我今天这样子啊。我们现在天气越来越冷，譬如说越来越冷啊。我们早上弥撒七点钟，我相信啊还可以，有时候很早的话，我们感觉到越来越难起床了啊，越难，对不对？好，那不是做不到，是我不要做。如果起不来的话，很清楚的，就我们注意到我们生命是一样的哈。譬如我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次的，在参加礼仪里面，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家庭主妇的，是军人的，是教师的，是圣职人员，都有他自己知道的本分，无可取代的，也不用去想象别人的，不用去批评别人，总是该看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完成了。所以我们发现啊，等待天国其实很简单，用今天的故事来看的话，就是把天主给我的才能尽力的发挥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像圣保禄在今天的读经二德萨诺尼前书说的一样，我们就是光明之子，我们不怕，我们不怕什么时候这个死亡发生在我们身上，是突然间心脏病发，是长期卧床，还是意外事件，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事件如果发生，那就是我们要听见天主跟我们说，好，善良忠信的仆人。当然条件我们也知道，我们得先这样活。求天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今天读经所称赞的这一位娴熟的妇女，她也可以是一个娴熟的男士啊，娴熟不知道好不好听，就是好明智的男士。我们求天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一起在现世生活呢，努力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发挥天主给我们的才能，等待要来的基督。